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先讲讲美国的这个七巨头啊。这个七巨头呢，就是指美国的七个最大的科技公司。那么一向呢都是七巨头，那么今年的2024年的一月到三月份就过完了，这第一季度，所以今天呢这个数字就出来了。那我们看看这个七巨头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那这个就非常的有点特别了。一向几是好多年以来都是七巨头，是美国的这个科技股的最重要的这个股票，但今年的四月份所看到的三月第一季度的这个报表啊，这个七巨头呢就分化了，有几个大的巨头呢就跌出去了，就是从七个就变成了四个啊。这个今年的情况呢有些特别。我们说总的来说，这个美国今年的对于人工智能的热情呢在持续的增长啊，这个呢就已经叠加了对个美国美联储的降息的预期。美股呢一季度相当强势，那到了3月31号就收官了，三大股指呢在美国呢都录得这个大幅度的涨幅，特别是科技股集中的这个标准普尔这个500指数，这个 Standard Poor's 500， 它呢这个一季度累计上涨了 10.16%， 上涨得非常的大，这是从2019年开市的时候的最佳的开局，从19年到现在为止没有见过这个 Standard Poor's 500 有这么好的一个收官。另外呢，纳斯达克指数也上涨了 9.1%，美国的老牌的道琼斯指数，这个Dow Jones 这个 index 也上涨了 5.6%， 就三个股市全部都上涨，并且呢涨幅还特别大，那么特别是标准普尔500上涨就都最多。那么但是呢，这个美股的科技七巨头他们一共对于标准普尔指数第一度的这个涨幅有多大贡献呢？那整个涨幅是 10.16%。那么在这个 10.16 里面是各种各样的科技公司的一个贡献，那么其中这个七巨头占了多少呢？他们就占了这个整个贡献里面的 40%。 但是现在呢在这个七巨头里面出现了掉队的情况，第一个掉的比较厉害就是苹果电脑，苹果公司 Apple Computer 这个在今年一季度呢下跌了 11%啊，本来一直在涨的，但现在呢不如人意就跌下去了。那么第二个跌呢就是 Tesla 这个电动车公司，今年呢重挫的更厉害，说这个 Tesla 呢掉了 30%， 这个的确是这样的。甚至呢现在我今天看见有些网上的文章都说这个 Tesla 呢可能要崩溃，我想这么大的一个汽车厂要崩溃呢也不是太容易啊。但是呢当然有很多人的写文章呢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要把你说的该怎么坏就怎么坏，但是 Tesla 的确是遇到问题，那个是跌的 30% 啊。我们说七巨头你讲了还有哪个呢？就是这个 Google 的母公司叫 Alphabet 的拥有了Google 啊， Google 是我们平常经常用的这个搜索的引擎了。那么它的母公司叫 Alphabet 呢也都表现得不太好，这个第一季度前两个月非常低迷，到第三季度才轻微上涨，所以呢这三个呢就没有什么多大贡献，就是苹果、特斯拉、 Alphabet 那都不好。那么但是呢另外四个呢就非常强，一个呢就是 IVIDA， 就是英伟达，就黄仁勋的那个做芯片的公司。第二个呢 Meta 呢就是做这个 Facebook 的这家公司，扎克伯格的公司。第三家呢就是 Microsoft， 就微软公司。第四家呢就是 Amazon 啊，这四家公司第一季度呢就上涨跑了大赢，现在呢就不叫美科技的七巨头，现在改成叫做 Fab Four。 Fab Four 呢就是披头士的四人组合啊，披头士是六七十年代的英国的一个摇滚乐的乐队啊，披头士啊叫 Beatles， 那么把他们呢叫做 Fab Four 啊， 这个大家说现在就是 Fab Four 啊，就只剩四个，那三个呢就不算了。所以呢，现在今天的标题呢也都很显赫，说这个苹果特斯拉呢是严重的掉队，跌出了七巨头。那我想呢，从它的企业规模和它的重要性，他们还是在这个七巨头里面。不过现在集中的就讲讲 Fab Four。那个根据业内人士分析啊，极巨头的分化是和 AI 技术的不断革新有密切的关系的。如果你抓得上这个人工智能芯片的技术，那你呢就越长越快，如果你跟不上，你呢就会跌出去了。刚才说的几个就是在 AI 方面跟的不紧，一个是苹果，一个是特斯拉，还有那个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也是跟的不紧的。那大家说这些公司本身就是广泛的应用这个 AI 技术，为什么跟不紧呢？那主要是跟得紧的那四家跟得太紧了，并且它是有作为、有创意、有专利的。那我们看其中的第一四家里面的第一家，这个最好的就是英伟达。英伟达是整个的这个今年的 Fab Four 啊，这个四人集团呢、啊，这个 Fab Four 今年呢它是跑得最高的，它今年的年内就是到一月份到三月份，英伟达已经涨了80%。另外呢，这个 Meta 啊 ，Meta 也涨得很快，就是做这个。这个 Facebook 这个 Meta 还有 Microsoft 还有 Amazon 这个呢，他们也都加大对 AI 领域的资本的投入，所以呢这就推动了他们的股价的上涨。但是呢，苹果和特斯拉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比方说技术创新的挑战，可能技术呢就卡在某个地方，那如果技术卡在某个地方呢，你就出不了新的作品，所以这样呢就比较的困难。另外呢，就是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比方说这个手机方面来说，这个苹果呢本来在中国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但是中国现在呢就是为了对抗美国的这个芯片法禁止出口这个高级的这个高科技的芯片，所以中国呢就自力更生，就通过这个华为就打造出自己的7纳米的芯片。那么这个呢，并且呢在很多领域，比如公务员上班呐、敏感机构都不能够用苹果手机，这样呢这个苹果一下就受到打击。加上苹果现在的这个产业线呢，虽然主力还放在中国，但是呢它已经开始逐步的把这个生产的核心呢就搬出中国去了，这些呢都是对它造成的影响，这就是市场竞争的影响。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Tesla 呢是同样的问题，因为在中国 Tesla 做了一个超级大工厂在上海，用了几年的功夫就差不多变成中国电动车的第一巨户。那么但是现在呢，中国呢对 Tesla 呢的技术已经学会了，所以中国有100多家公司在做电动车，而对 Tesla 的电动车中国方面呢也提出了很多安全的关切，所以呢 Tesla 不能进入政府的大院，不能进入敏感部，不能进入军事用区，不能进入这个那个，所以呢这个慢慢的这个 Tesla 的销量在中国呢也跌，所以这个也就影响，这就是市场竞争的这个激烈的结果。另外呢还有监管处罚啊，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苹果公司就遭到了美国本身的垄断法的这个起诉，也遭到了欧盟的起诉，这都是一系列的这个问题，所以呢这几家公司的股价表现不理想，最不理想是苹果和特斯拉啊。那么但是四巨头啊，就是 Fab Four， 他们呢还是乘着 AI 的东风继续往前，所以他们持续的加大投入了。我们知道美国的股市一季度是强势的收官，标准普尔500的指数呢累计上涨了10%，这个在成分股里面呢表现最出色的就是英伟达，年内的股价已经涨了80%，市值占上是22000亿美元，它已经达到美国市值的第三大，这个英伟达做芯片的公司变成美国市值第三。那么所以呢现在英伟达呢已经成为散户的投资者的投资组合里面他们持股比例最高的这个企业，就 大家除了这个集团拥股，还有散户拥股。散户拥股呢，不是太多的一个一个人的去买，他们呢可能呢这个叫有投资组合，就是我买一大堆的股票，这个股票里面呢有多少是什么，有多少什么，就把风险分散，不会把所有钱去买一个股票。在这个投资组合里面占比例高的就是这个英伟达。英伟达占了美国的散户投资者的投资组合里面的持股比例大概都在 9%。 你想投资者这么多钱去投进去，这个组合总是有几十个股票甚至上百个来分散投资的风险，但是英伟达呢稳稳的占了 9%， 是最大的一头，这就说明大家呢对他的信心呢非常的足。今年呢这个 Meta 公司它的年内涨幅呢也大，那他在今年这个 Meta 公司的涨幅呢也超过 40%。 2023年的第四季度这个 Meta 的业绩表现也非常强劲，广告业务呢也相当的坚挺，同时呢这个 Meta 公司也加大了在 AI 算法、 AI 的算力和应用全产业链的布局的这个设计推动了。Meta 的创始人也是他的董事长，就是 CEO Zuckerberg 就说了，随着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业务的持续的增长，我们度过了一个不错的季度，就约这个2024年的一季度，我们呢在推动人工智能和元宇宙啊，这些方面呢我们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大家知道这个元宇宙这个概念就是 Meta 提出来的，也是 Zuckerberg 提出来的。那么今年呢剩下两个公司就是 Amazon 和 Microsoft， 微软呢在 AI 领域呢也持续的加码，这个呢也是吸引投资者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Amazon 最近再宣布投资27亿5000万美元投资到这个 AI 的初创公司叫 Anthropic， 那么所以总的来算这个 Anthropic 吸引了这个微软公司的投资有多少呢，连同这次的 27.5 亿，加上以前投的，现在已经超了40亿美元，也就是对这个 AI 是非常的重视的。微软呢它是支持这个 OpenAI， Amazon 微软呢是支持这个 Anthropic， 那么微软呢是非常大的一个支持 OpenAI 这个做这个研究。那么因为 OpenAI 呢现在做的这个 ChatGPT 呢是人人都在用，那么人也多，所以呢为了使这个公司啊 OpenAI 它的算法算力更加庞大，所以呢微软和 OpenAI 呢就建一台新的这个 AI 的超级计算机，叫做 Stargate， 叫星际之门。这个计算机呢配置几百万片专用的芯片，为这个 OpenAI 提供这个计算的能力。根据初步的估计，这个项目所需要的成本呢达到过1000亿美元。啊，我们知道传统的 IDC 的项目的成本呢这有多少钱呢，这一次的投资高过我们所有的 IDC 的项目的成本呢高出大概100倍都有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那么这四巨头呢对于第一季度的标准普尔指数的涨幅呢它已经占到了这么大的一个比例，我们大家都觉得四巨头估价的水平估值的水平呢相当合理，后市呢依然有上涨的空间啊。与此同时市场也关注到其他行业的上涨的潜力，资金呢逐步的流出目前估值较高的科技股，大概有可能流出其他的类型的股了。就这个地方他赚钱，但是投了这么久他已经赚得差不多了，现在开始转向别的地方。那么我们说比较担心呢就是苹果和特斯拉第一季度出现的情况呢令这个市场感到担心，苹果年累计的跌幅呢超过了 10%， 特斯拉呢直接掉了 33%， 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大家都看见。事实上苹果在最近的一个月连续的遭遇到欧盟和美国监管委员会的反垄断的处罚，我们昨天跟大家讲过这一点。同时呢也有很多投资人质疑苹果面对 AI 革命的回应不够积极，而特斯拉是面临电动车的这个竞争的加剧啊，销售量呢成长放缓， 那么这个最大的这个挑战力量来自中国的电动车，因为特斯拉没有想到中国呢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做出这么多电动车，就是一窝蜂的去做这个廉价的电动车，这个特斯拉呢这招架无力，这个大概就是现在的情况了。另外呢就是特斯拉本来非常放心的就自动驾驶的系统那个进展呢还是非常的缓慢，这是现在的情况。2024年的4月2号特斯拉说第一季度三个月生产的我看它一共生产的43万辆汽车，交付了38万辆车，交付量呢是低于市场预期的44万9千辆，它只交付了38万6千辆这个汽车，也就是买的人少。一季度的特斯拉全球交付量呢这是小于40万，主要原因就是加州工厂这个 Freeman 的工厂这个 Model 3它现在呢还在修改之中没有完成，红海冲突导致供应链的中断，就是德国的工厂由于当时的有些反战的或者是极端的工会的工人呢去放火停产。第三个呢就是中国市场它的竞争加剧，大概就是这么几个问题吧。所以今天呢一开场和大家讲了讲这个我们说的四巨头啊。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再讲第二段。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要讲的第二个主题呢就是中美之间最近的接触是比较多啊。我们知道在前一周在北京呢举行了一个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这个论坛呢迎来了很多外国的商界的领袖啊，这个美国的也去了很多大的公司啊，这些大的公司的 CEO 这个大概有30多个人到北京参加这个论坛。那么参加论坛完了以后，那个中国的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呢还接见了美国这些高层的这些商界的领导，并且呢习近平在这个论坛之后呢和美国商界领导的会晤里面谈到就说不同分歧永远会存在，并且呢要求中美之间呢求大同存小异，大概就这样。然后呢又跟着过了没有几天啊，就是到了这个礼拜，美国的这个商务部美国财政部的部长耶伦就访问中国，这是他去年七月份访问中国以后的这个不到一年的第二次访问，这次呢是直接飞到广州，在广州呢和省里面的领导呢去谈话。那按照耶伦的这个计划呢，耶伦会北上啊，这个到北京呢去会见这个相关的这些领导人，所以这个基本上呢就显示出中美之间的它的互动呢是增加了。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昨天这个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和美国的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和 Joe Biden 这个 Joe Biden 呢是通了电话。这个打电话的时间呢有一个多钟头，那么减除翻译那大概还有半个钟头就讲话，半个钟头讲话呢一人讲一半，那就是每个人大概讲了15分钟吧我想就这样。那么整个的这个过程呢也就是两方面讲的话，不过想想呢两个领导人一人讲一二十分钟，那基本上呢也没有什么讨论，就是把自己心里说的几个要点呢就讲出来。那么这个事情一到现在呢当然引起很多人的这个关注了，很多人把这几件事情连带起来，这个第一个就是这个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讨论的议题，第二个呢就是中国领导人会见美国商界的最高层的代表的这个表述的内容，第三点呢就是两个国家元首昨天的电话谈话的内容，第四个呢就是美国财务部长耶伦访问中国他要去完成的目的是什么，这四个内容加起来差不多我们可以把它总结起来就是引起中美之间可能关系呢已经度过最困难的一关啊，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了。那么就这个事情呢我看到了有很多不同的评论林林总总的不一而举，不过呢我今天看见有一个讲的比较贴切的，就是采访了一个美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智库叫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叫做 CSIS， 这个中心呢在华盛顿 DC 啊，是美国的非常重要的智库，因为这个里面呢有专门研究中国的商务事务的这个部门，这个部门的主任呢叫 Scott Kennedy。Scott Kennedy 呢，他今年呢也到中国去参加了中国发展高峰论坛的这个学界。那么他现在回到美国了以后，那个德国的这个新闻网 DW 呢就采访他。那么所以呢，这个大家呢就跟他做了一个专访。这个专访的内容呢现在都已经公布了，我就看看这个 DW 这个德国的新闻网去采访这个 Scott Kennedy 这个谈话的内容了。问的问题呢有几个，第一个从十一月份拜登和习近平在旧金山会见，那么到现在两个人打电话，中美关系有没有任何改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美国财长耶伦呢这个礼拜前往中国，那么美方呢也表示这个耶伦呢会跟中国谈中国的产能过剩的事情，你认为中国会怎么因应这个问题，这是问到的第二个问题。那么当然呢，我今天的节目他一共问了大概十个问题 DW， 所以我今天呢先就他答的这两个问题呢和大家讲一讲。那么如果有多的时间，我们再讲第三个问题啊。这第一个就是十一月份 Joe Biden 和习近平在旧金山峰会的时候会晤，那么现在两个人又打了电话，美中关系有任何改善吗？这根据这个 Scott Kennedy 说，我认为衡量两国关系变化的适当起点呢，不应该是从去年的十一月的会晤，应该推得更前，2022年的秋天，当时两国初步呢就已经想办法要互相沟通，因为冷了很久，那么期待呢建立新的定期的互动啊，这个事情。所以呢2022年的秋天已经开始了，那么按照2022年秋天的这个策划的话，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在2023年的二月份就会访问中国，那个应该从那个时候算起。不过当时出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中国的气球通过这个加拿大，从阿拉斯加经过加拿大就飞到美国的领空，这个混扫美国的这个半个国家，从这个这个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来纳飞出去，在飞出去的那一刹那，美国的空军呢就把它打下来了。那么这个气球的零件呢还有一些东西呢现在都收到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无论是中国或者美国都没有对这个气球是干嘛用的提出任何的这个解释，到现在为止呢我们都很乌龙，不知道这是什么事情。不过那个气球的事件是使得美国和中国关系一下就跌到谷底，2023年的2月份这个布林肯呢就取消了访华的行程。所以呢按照这个 Scott Kennedy 的讲法说，大家当时觉得很担心，因为这个突然间这个间谍气球和美国说法飞越美国打了下来以后，这么大的一个公共汽车，这么大的一个悬挂舱装的什么东西呢，那个呢大家当时很担心呢是不是台湾海峡会引发大战。那么所以根据这个 Kennedy 的讲法说啊，那个时期是美中两国关系的真正的低谷，那真正没有比那个更低的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 Scott Kennedy 说，如果我们把当时对比，就2023年的2月份气球事件时候发起和现在比呢，那所以可以说整体而言两国关系呢有重大的进展啊。他说比如说我们有一系列的内阁成员的访问啊，去年11月份两国的总统在旧金山再次会晤啦，并且呢双方呢成立了十几个工作组啦，啊，他们都讨论各种的议题啦，包括两边军方的沟通了，商业的议题了，解决这个药品啊芬太尼的问题等等。 他说有很多工作的会议呢都已经举行了，他说其实我们这个礼拜还有两个工作会议分别在华盛顿和在北京举行，也就是配合了这个11月份两国元首的那个协定啊，所以说总体来说是不错的。那么这个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按照这个 Scott Kennedy 说，它是这种呢我称为没有冲突的竞争关系啊，现在没有发生爆发性的冲突，是一种竞争关系，不是朋友的关系。他说这个关系里面呢充满了紧张，但是更加稳定啊，没有那么容易发生突发性的灾难。他说如果跟一年多以前比呢，双方关系就可以说更好了，那这是第一个讲法。但是他又补充了一句，他说不过现状呢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中美啊在许多不同的领域竞争，接下来呢还会继续有新的紧张局势。比方说美国现在指责中国向全球这个市场倾销过剩的产能，中国呢不满意美国对半导体对这个 TikTok 这些产品的限制，还有南海的问题，这都是让人非常 annoying 的这些问题，这是充满了这个问题，充满了挑战，这是中美两国关系的特点，从来都这样，并且呢不太可能在短期之内的完全解决。他说但是这点呢不代表两国之间，包括两国的领导人之间啊，他们不对话，这不是这个理由，有冲突有矛盾有麻烦，但是还是应该保持对话。那么所以呢今年11月份才导致了这个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在加利福尼亚的亚太经合会，就是 APEC 的峰会呢这场边举行这个 Joe Biden 和习近平的这个会谈。他说这就是为了畅通嘛，虽然有矛盾但是要畅通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问问 Yellen 啊，就是美国的财政部长 Yellen 这个礼拜到中国去了，那么他美方呢会不会问他跟中国谈不谈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也问到他呢中国怎么会因应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问题。 Scott Kennedy 说我认为呢首先要尝试实际的分析，确定到底问题是什么。自从去年秋天开始，先是欧盟然后是其他国家都在批评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个呢通常反映在产能的这个产业的产能利用率上，那你有大量的既定产能却只能利用其中一部分，这就表示你生产的投资过多了。那这个中国呢是很典型的，工厂超级大，但是呢按照它的自己的需求量来说这个用不上，那么把这个主要的需求量呢就放在海外，而海外的市场也容纳不了这么大的这个投资量，那么这个产能呢就要过剩，它大概指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特别是你的这个产能的效益，你做一个工厂有十条流水线，你事实上你开足工七条流水线就已经足够你的内和出口的需求，那就是严重的产能过剩。他说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吧。他说呢现在呢美国这些国家呢都在大谈这个问题，耶伦呢肯定是会和中国提到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是呢这个 Scott Kennedy 说我们没有找到跟这个问题相关的数据，也不清楚到底有多大程度上是仅仅因为中国增加生产所导致的，还是来自中国的需求不足，或者是全球面临的挑战相当复杂，所以呢这个会因产业而异。这个 Scott Kennedy 呢是不愧是一个政客，他非常会打这个太极拳，所以这个问题呢他一回避了以后我没有数据，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造成的，那等于呢就没答啊。这个当然呢我们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呢。这个4月4号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呢就抵达了广州啊，他到了广州以后先下飞机就到了广州一家很大的这个粤式的餐厅啊，叫做陶居啊，在广州的西关，在那个地方呢和中国领导人呢广东省的领导人在那里吃饭。那么这个广州因为广东省是最大的加工区嘛，他大概参观完以后，那么他就要飞到北京去会见美国在华的企业代表，会见中国的副总理何立峰，那么然后呢到北京会晤中国的总理李强，还有中国的财政部长兰佛安，中央银行就中国的央行的总裁潘功胜啊。那么从上个7月份到现在的4月份不到一年，他访华两次。 那么按照这个 Kennedy 的讲法，从中国方面的回应呢，会关注到全球加快成长和扩大需求的必须。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与其说是中国的问题，不如说是全球经济放缓的问题，不是他们生产过多，而是全球经济放缓就少了。但是呢，这是中国的讲法。他说我不认为耶伦会结束这样的观点，就不能中国说由于全球放缓了我才会产能过剩，不是的，是你的投资量太大，你做的工厂太多，所以造成廉价的中国产品泛滥。这个是耶伦肯定说你自己要想办法，否则的话这就会产生了很大的这种倾销啊，廉价的这个中国的电动车这些产品呢，会把全球的很多制造业把它推垮，造成严重的失业，这个肯定耶伦呢是会讲的，这是第一点。那么耶伦所要讲的这句话呢，就是说耶伦呢他会讲中国生产的太多东西世界呢没办法接受啊，你做太多了用不了，那个从最低端的牙刷这类的产品一直到最高端的电动车，中国的都做多了啊，因为中国原来叫做世界的加工厂嘛，它的整个产业链的规模不是考虑到这本国的需求，而是考虑到全球的需求。那么经过这么多的问题，经过了整个的这个俄乌战争，经过了这个三年的新冠状病毒的疫情，这个市场的发生巨大的变化，现在你又重返市场，你还是按照2019年以前的这个方法把这套东西呢转嫁到全球去，这个就有困难。所以估计耶伦去呢主要是要发出这么一个信息了。那个耶伦呢，这个 Janet Yellen 呢礼拜四已经到了广州，到了广州呢的确是讲了这句话，那么举行了很多的这个解释啦讲话啦，并且呢耶伦呢也说 Joe Biden 政府决心用投资税收来避免发展包括电动车、太阳能电池和其他清洁能源的美国供应链，也是保护美国，用的方法呢就是这个税收啊。他说呢，这个并不排除我们保护这些供应链的其他的方式，还有可能比方说贸易壁垒，用这个东西你中国的这些太阳能电池板啊、中国的电动车啊、这些清洁能源东西就不要进美国了，也可能的，这耶伦说不排除啊。那么现在中国呢向全球市场大量投放电动车电池、太阳能电池板，还有这个技能比较低的半导体和其他的制品，那么美国方面认为这是多年以来政府大规模补贴这个和中国国内需求疲弱的双重的结果，许多商品的全球价格都在下跌，这个呢给全球所有国家的生产厂商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好了，讲到这里呢，就是今天讲到的 Scott Kennedy 的一个回答。他的回答呢还比较长，这个明天呢我估计还有要花这么大概15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把他的这个讲法呢和大家谈完。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